当你打开手机日历，看一眼几点有个会，或者哪天要出差，甚至哪怕是你看一眼手上的智能手表，它都在精确记录你每一秒的心率。
没错，可以说精确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对，所以我想对正在收听的你提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代人对时间的这种，就是那种极度的执念，其实是一种很晚近的产物？
绝对是。如果你带着这套现代时钟去读古老的文本，肯定会觉得头晕目眩，
简直就是直接掉进年代学的泥潭里去了。特别是像旧约里的创世纪这种古老文本，无论你今天收听是为了准备什么神学的学术讨论，还是纯粹就是你对古代未知领域有强烈的好奇心，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绝对会让你经历一次啊哈时刻，
甚至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常识。
没刀病，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借助罗伯特·网络一关于旧约历史的讲座笔记，来探究一下我们到底该怎么阅读这些古老的历史文本，特别是要把那些看似可以用来做算术题的古老族谱给拆解开，
去看看古代人记录历史的真实编码逻辑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对，这就引出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要了解古代文本的真实性，我们现代人的本能反应肯定是去挖一挖，找点物理证据，也就是考古学。
嗯，眼见为实嘛。但万诺伊在笔记一开始就给我们浇了一盆冷水，他提醒说这个是一个需要极其谨慎的领域。
怎么说？
你回想一下1800年代晚期，当时有一批像威尔浩森这样的历史批评家，他们面对旧约的时候，那个态度非常决绝的极端怀疑论。
怀疑到什么程度？
他们甚至断言，在摩西的时代，人类根本就不存在书写能力。
哇，连字儿都不会写，这在今天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
是的，但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那个时候考古学才刚刚起步。
我打个比方，你看是不是这样？如果把考古学比作一把金属探测器，当时这把探测器才刚刚发明，还很简陋，他们拿着它在历史的院子里扫了一圈，哎，没听到响声，然后就直接断言说，这院子底下什么都没有。
这个比喻非常绝。他们就是犯了这种错，因为你没探测到硬币，不代表没有埋着硬币，更不代表这把初级的探测器能给你画出整个院子的完整地图。
对，不能因为没挖到就说不存在。那后来考古学发展起来之后呢？
后来随着考古学逐步发展，地下挖出了大量的物理证据，这些证据可以说直接而且极其有力地反驳了威尔豪森的那种极端怀疑论，
啪啪打脸了。
没错，出土文物清晰地证实了摩西时代的人们不但懂书写，而且当时的文化体系已经非常成熟，非常复杂了。
也就是说，考古学总体上还是支持了圣经的相对历史性，对吧？
确实如此，但是这里有一个万诺伊给出的极其关键的警告，也就是一种批判性洞察。他说，我们绝对不能让考古学拥有最终决定权。
等一下，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了。既然考古学刚刚帮古代文本证了名，为什么我们反而要警惕它，不能用它来证明圣经呢？
因为这是一个永远在摇摆的钟摆啊。考古学是一个不断推翻自我的学科。今天你用某一个孤立的发现去证明了一段经文，那你明天该怎么办？
明天怎么了？
明天万一有批评家挖出另一个新东西，看起来和经文矛盾，他就能马上用这个新发现来证伪它，你这就把自己绕进一个死胡同了。
明白了，所以我们需要保持平衡，既承认考古学的价值，又不能把它当成衡量古代文本的绝对标志。
没错，千万别让铲子拥有绝对话语权。
那既然地下的石头没法给绝对答案，我们自然只能死磕文本本身了。这就聊到我们现代人最容易踩坑的地方了。我们研究历史，第一件事就是拉个精确的 Excel 时间表。
哈哈哈，现代人的强迫症又犯了。
对啊，可是当我们去读旧约早期的历史，比如从亚当到挪亚，再从挪亚到亚伯拉罕，文本好像根本不在乎我们想要的时间表，这是为什么？
这其实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剧烈碰撞。我们现在西方史学的底层逻辑是，如果没有精确的时间节点，这就不是历史。
没时间就不算历史。
对，虽然旧约后期的文本，比如列王记之类的，年代记录极其精准，但是在早期历史中，这种年代学被明显忽略了。
但总有人不信邪呀， 非要用强硬的加法把时间轴给算出来。
哎，你肯定想到那个人了。
必须的，1650年的大主教吴邪嘛，他简直是个算术狂人。
他确实很有名。吴雪当时就是把族谱里那些谁活了多少岁、多少岁生了谁的数字全给机械相加了，
然后得出了一个极其震撼的结论：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的，
精确到了个位数。但问题是，它完全是基于错误的阅读方式去理解文本。文诺伊在讲座里特意引入了普林斯顿神学院两位重量级教授的反驳。
是哪两位？
1890年的威廉·亨利·格林，还有1911年的 B.B. 沃菲尔的，他们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巫学的错误。
他们是怎么反驳这个加法算式的？
他们明确指出，人类起源于近代这种观念在圣经中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如果你试图用创世纪第五章和第十一章来计算人类诞生的确切日期，这在学术上是完全无效的做法。
为什么无效？在这里我得替正在收听的你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如果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A 生了 B， 而且 B 被称为 A 的儿子，这怎么看都是直接的父子关系啊，听起来就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为什么顺着加法算式会是不对的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揭开的核心阿哈时刻了，因为我们完全误解了古代语言中那些看似明确的词汇。当你在中文或者英文翻译里看到生这个词，无论是男性的生还是女性的生，你的现代大脑会自动把它等同于直接的产房生育行为。
难道不是吗？
在圣经古老的族谱里通常真不是，它的真实含义往往是成为什么什么的祖先。
哇哦，等一下，所以它不是指直接生出来，而是指开启了一条血脉。
完全正确。同理，当你看到儿子这个词的时候，他的意思其实是后代，并不一定是亲生儿子。
所以 B 可以是 A 的孙子，甚至是重孙子，
甚至可能是相隔几百年的后裔。
这个跨度有点颠覆啊，但这在经文里有硬核证据吗？
当然有。你熟不熟悉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没错，如果你看原文，这里的后裔和子孙用的其实就是儿子这个词儿。也就是说，经文上显的是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
哦，我懂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再到耶稣，就中间跨越了几百年上千年呢。但文本只用了三个环节就把他们连起来了。
是的，还有一个更夸张的例子，在创世纪46章16到18节，经文列了一堆名字，然后总结说希帕生了16个儿子。
16个亲儿子？这听起来有点多啊。
根本不是亲儿子。如果你去数前面那份名单，这16个人里不仅有儿子，还包括了孙子和曾孙。但在文本里，他们全都被称为他生的儿子。
原来如此。所以如果生和儿子只是代表血脉延续，那这些古代的族谱实际上是被大幅度压缩了的。
压缩得非常厉害。
这感觉就像是我们在乘坐一趟历史的特快列车，列车员广播的时候只报出几个重要的大站，比如北陵，下一站上海，它的目的是向你展示最终的目的地和路线，而不是像慢车那样每个小村庄每个小站都停靠一遍。
这个特快列车的比喻太贴切了，格林和沃菲尔的核心命题就是这个，族谱的目的是展示血脉的延续路线，他关心的是脉络，而不是用来给你做年代计算。
既然压缩是常态，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特别夸张的被压缩的证据？
太多了。 Wainoi 在笔记里列了好几个，比如历代至上26章24节提到一个人叫西卜叶，文本说他是摩西儿子格顺的儿子。
这听起来没毛病啊。
但如果你查一下年代，西卜叶其实是和大卫同时代的人，这两人中间整整相隔了400年。
哇，400年就用一个儿子给压缩进去了。
还有更震撼的，历代至上6章1到3节记录了从利未到摩西的族谱，中间只列了4代人。
4代人，那有什么问题吗？
你再去看看民数记3章39节，那里记载在摩西时代利未族的男性一共有多少人呢？22000人。
稍等，我算算，如果从立位一个人开始，只有短短4代繁衍出22000个男人，
在数学上和生物学上，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除非每次都生一个排的人。所以这只能说明中间必然有大量的世代被直接抹掉、压缩掉了。
对的， Y-Noi 还把以斯拉记第七章和历代至上第六章拿来做对比。同样一段族谱，以斯拉记里直接省略了六个名字，连提都没提。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完整的名单。
完全没有。所以沃菲尔德得出了一个极其重磅的结论，在这些古老族谱里记载的十个环节，实际上可能代表着一千个甚至一万个真实的世代环节。
天哪，既然你根本不知道中间漏掉了多少站，那拿着加法去做年代推算就显得非常滑稽了。
就是这种一厢情愿的错觉。
但是这就让我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相信你屏幕前收听的你可能也会觉得困惑。如果这堆族谱不能用来做算术题，那古代的作者为什么要费心费力写下那么多非常具体的年龄数字呢？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对啊，这就好像是作者在历史里故意留下了一串数字面包屑，但他又不打算让我们顺着面包屑找到具体的年份，这不矛盾吗？
表面看很矛盾，但我们要回到他们的语境里。这些数字，用格林和沃菲尔德的话说，他们提供的是一种对个人生命宏观的概览。
宏观概览，为了展示什么呢？
首要的作用是为了展示个人的寿命跨度，以及他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开启了下一代血脉。这能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一种极其强烈的印象。
什么印象？
在大洪水之前的那个时代，存在着一个，用原文的话说，更宏大、更辉煌的人的样貌。
哦，也就是一种未衰退的强大生命力。
没错，然后通过后面比较展示人类寿命是如何不可逆转的逐渐缩短的。比如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只活到了175岁。
这确实是在传递一种宏大的神学和历史叙事，而不是在做流水账记账。那我们再用具体的经文来看一下这种数字的运作方式。比如创世纪11章10节，那里说，闪在于100岁时生了亚法撒。
嗯，这个例子很经典。
既然我们前面说了，生的意思是成为祖先，那是不是意味着亚法撒根本不是在闪100岁那年出生的呢？
大概率不是。他的真实意思是，当闪10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通向亚法撒这一支脉的起点。
怎么理解这个起点？
也许是闪在100岁的时候生了一个不知名的中间人，而亚法撒其实是这个中间人几代甚至几十代之后的后裔。
也就是在100岁那个节点，这个特快列车发车了。
完全正确，数字标定的是血脉开启的时刻，而不是亚法撒降生的时刻。
哇，这就完全通了。看来公平对待一份古老资料的方法，就是按照它原本的游戏规则去理解它，
而不是傲慢地强加我们现代人的期望。
那么当我们真正明白了这一点之后，这对个人的知识认知甚至是信仰的构建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呢？
影响非常巨大。万诺伊在这里引入了梅琴的观点，把讨论升华了。梅琴认为，虽然经文是信仰的基础，但是圣灵的工作从来都不是绕过理智的，相反，圣灵是通过我们理性的思考过程来工作的。
也就是说，理性探究和信仰不仅不冲突，还是相辅相成的。
绝对的。我们需要极其小心地避免一种态度，万诺伊称之为拜圣经狂热。
拜圣经狂热是指把文字本身当成偶像就崇拜吗？
是的，就是迷信字面，把圣经当作偶像，而不是崇拜文字背后所指向的基督。一旦陷入这种狂热，你就会强行用错误的方式去规定文本。
就像那个强行算出公元前4004年的乌雪大主教。
没错，你想想看，如果你把信仰死死绑定在这样一个虚假的时间表上，一旦现代科学或者考古学发现了新的证据，把你的时间表给推翻了，会发生什么？
那人们肯定会产生智力上的巨大抵触感。
是的，然后信仰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塌，这会彻底破坏文本在人们心中的可靠性，剥夺人们信念的基础。
但最冤枉的是，对推翻的那个时间表根本就不是圣经原本想表达的东西。
这就是最可悲的地方。所以真正的智慧既不能陷入毫无根据的主观主义，也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文本原意之上，让文本做他自己，而不是逼他变成现代人的日历表。
太深刻了，今天我们的探讨真的是信息量爆炸。那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面向正在收听的你来做个总结，
好好消化一下今天的内容，
总结一下今天的巨大反转。那些你以前以为是枯燥无聊填满数字的古老族谱，其实根本不是粗糙的 Excel 时间表，它们是一趟高度浓缩的跨越千年的血脉史诗特快列车。我们必须彻底剥离现代人对时间精确度的那种执念，才能真的读懂古代人的智慧。
确实，放下了现代人的包袱，你才能看到里面真正的宏大风景。
那么在今天这趟深度解析的终点，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
既然古代记录者可以为了强调某些关键人物和神学脉络，肆意地压缩成百上千年的时间，那么想象一下，未来的历史学家在几千年后从废墟里挖掘出我们今天制造的各种精确数据，比如打卡记录、时间戳，
还有你的智能手表数据。
对，当他们看到这些时，他们会不会也完全迷失在数字里，从而彻底误解了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这真是个值得深思的好问题。
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究，和我们一起在时间的特快列车上发现真相。我们下次再见。